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崇恩，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主日为你所安排的良苑讲台，一起来聆听良苑师长的讲道分享。今天来分享圣经信息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工殷言老师，他的讲道讲题是《当我看见》，经文来自约翰福音6:1-15。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殷言老师，请弟兄姊妹用心收听良苑讲台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我是殷言，很感恩能够再次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们同在神话语里面有一起学习的时候，在香港有一个服务的机构，设置了一个场地，让人在里面能够常常作为一个盲人的感受，体会他们在生活中的困难。参加的人需要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里面活动，参加的人都说他们感受的完全看不见的彷徨，失去了方向感，很无助。能不能看见实在是影响着我们做出的选择和方向。可是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一个好像看见却又看不见的经历呢？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若有所思，眼睛看着一样东西，心里面想着却是另外一件东西，精神完全不集中，所以就看见犹如看不见的一样了。又或者是被其他事情挡在前头，所以就看不见所有看的了。在我们属灵的眼睛里面，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？是耶稣，是我自己，是世界，是什么东西呢？是不是又是那种好像是看见其实是看不见的状况了？弟兄姊妹，究竟今天我看见的是什么呢？我所看见的如何影响着我人生和我的方向了？今天借着一段很熟悉的经文，看看其中给我们的一些提示。经文记载着约翰福音6:1-15，我们思想一个题目是当我看见。约翰记载耶稣的神迹都是独特的，除了耶稣复活以外，与其他福音书都同样有记载的就是6这段神迹。经文记载着耶稣以神迹让5000人吃饱，这一章以前耶稣在责备那些计划要杀他的犹太人，这些人眼中只看到他们传统与律法，却看不见站在他们面前的弥赛亚。在此以后，耶稣来到提比里亚海，遇见了一大群人。这群人来做什么呢？经文里面说他们看见神迹就跟着耶稣来了。5:2说，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。在这里正好让我们来回想当年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？以致我们愿意相信，愿意跟随耶稣呢？是不是跟这群人一样？这里的一大群人，他们就是看见耶稣行神迹，他们所以跟随他。就单单第六章 这一章的经文就有14个看见了这个词语。这里说的那些人，他们看见了神迹才来跟着耶稣的。这里看见这个词原版的意思是说他们冷眼旁观看看的那一种，他们看热闹，就像平常我们走在街上见到的一些啊，很多新奇的事情走过来看一看然后就算了，却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到底是谁，他要做的是什么事情。第六章15节，这些人最后还想要强迫耶稣来做他们的王，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。耶稣知道他们所想的根本只想他们想要的，却不是真正的要来认识他，要来跟随他。因此耶稣还是最后还是独自退到山上去安静了。不知道我们的眼中看到的又是什么东西呢？看到摆在眼前的一个又一个困难吗？或者是吸引我们一个赚大钱的大计，又或者是在某一个年纪我们要赚到我们的第一桶金等等，还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最大最多人的教会，有很多很多人来的，是吗？最近跟一群肢体在闲聊，一位肢体说他很羡慕他的一个朋友，很年轻就提早退休了，他全心研究一些投资的工具，这个人竟然赚到人生的第一个1000万，哇，好厉害。那个肢体说，哇，假如我是他一样多好。这也是你的期望吗？每天我们确实是看到许多许多，接触到很多很多的事物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只是我们是不是就被这些东西充满了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只看到这些却看不到耶稣，再无法有空间来认识他、亲近他，甚至不再相信他呢？当时那一大群人他们看见的就是耶稣施行的神迹，看到耶稣可能是一个厉害的角色，有超乎他们想象的能力。所以在六章十四节他们说，这正是那要在来世间的那个先知了。所以当他们这样想的时候，他们就立刻就想耶稣帮助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想做的事情，就是带领他们复兴他们的国，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，做他们想要的王。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想法，可是却不是耶稣所想的，也绝对不是耶稣的计划。他们自己搞糊涂了，可是耶稣却不糊涂，所以耶稣最后就是离他们而去，跑到山上去安静了。他们不单只看见眼前的事情，他们眼中只看见自己和自己的需要。当时除了耶稣还有他的门徒同在一起的，天色已经很晚了，时候真的不早了，应该是用饭的时候吧，应该让这群人自由散去，回到自己的地方去。但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形容的却是这样的，六章五节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的人来。这里说的看见意思跟我们之前说他们看见的是不同的，耶稣的看见是专注的，是主动的，要看这些人，他里面有关心的，他关心这些人的需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主动的、专注的看着我们，想着我们的需要，想着我们的境况，他就是这样的关心我们。可是我们又看见什么呢？在这里耶稣为着这一群人的气氛的问题，于是他就问他的门徒该怎么解决 给他们吃的。六章第五到第六节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那里买饼叫这些人去了。他说这话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的。这里我们知道耶稣不是彷徨问他的门徒你们有什么意见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他绝是要考验他们，要知道他们对自己的想法是什么，他们眼中看见的，心中想到的是什么，他们是不是也看见耶稣所看见的，重视耶稣所重视的事情。那腓力是怎样回答耶稣呢？六章第七节，腓力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20两银子就是当时一个工人200天的工资。门徒看到的是眼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困难，看到的是人的限制。是的，在山野之间，对的，这一群不计算妇女孩子也有5000的人，耶稣竟然要他们来解决他们用饭的问题，这个正是当时他们面对着又大又难的问题，怎办？或许这个时候腓力的脑袋里面有1000个问号，那怎么办？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的，为什么神给我这么一个又大又难的事情？当我们落在不解、能力范围以外的困难，我们就总是在不断的问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要怎样解决这个难题？我们的眼睛就被这个难题吸引着，我们就什么都看不见，而且也看不见站在我们面前的耶稣，是吗？我们看到的就只有困难，只有我们的限制，以致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不可能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心就生发出无尽的烦恼、担心、困扰。我们看见今天有许多的情绪的问题，可能有一些都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单单看见眼前的我们的需要、我们的困难，我们会以为世界就因为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完了。我们往往就在这个时候被难题挡住我们，让我们看不见主。人的眼中不但只看到眼前，只看到自己或自己限制需要，我们也习惯了只看到自己的框框，看到的解决的方法。当在这个框框里面看不到可行的方法的时候，我们就以为是绝路。门徒当时只被眼前的困难、被人的限制挡住，以致他们眼中只看到自己框架里面可以用的方法。第六章第八到第九节，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5个大麦饼、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，还算什么呢？门徒看到眼下的现况，就是只有一个孩子，他带着5个饼、2条鱼在身上，但这里是万人空巷，这些饼怎么能够解决目前的问题呢？这也是我们一贯的想法，怎么办？我们人能够做的就是这些事情了，怎么可能有其他方法呢？如果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，只看到人的限制，只看到人自己的能力，我们真的什么也解决不了了。在海难中有一个家庭，母亲带着2个儿女漂流在海上，怎么办？没有出路吧。在人看到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女儿有一个举动，她拉着妈妈的手提醒母亲，我们是基督徒啊，我们可以祈祷，我们向神祷告吧，不要怕。女儿看到的不是困难，不是人的限制，不是人的方法，她看到的是这些困难和限制以外的主。 所以在患难中他不被困住，他能看见出路。但这个时候的门徒看不见，他们看见的就是眼前的五个饼两条鱼，按人来说是没有出路的，怎办？这个是不是我们平常处理事情的方法呢？只在我们看得见的框框里面看，里面想，限制着我们的眼光，我们的能力，以为在这框框里面没有办法，可能就没有办法了。但我们却忘记了，我们还有一位无限爱和无限力量的耶稣。
诗篇119篇33节到34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求你赐我悟性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且要一心遵守。良苑讲台。
耶稣知道了他们的看法，明白了他们的想法，也评估了当时的形势，主自己来解决这个难题。在六章第十到十三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叫众人坐下，原来那个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要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在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，他们吃饱了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。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剩下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篮子。耶稣显出他那超乎想象的神奇能力，让这群人有一个跨越眼见的信心经历。他就用这五个饼两条鱼祝谢了，就分给坐在地上的人。他们是怎样的分我们不知道，圣经里面也没有这样详细的写，但却真的分着来吃，照着他们所要的来分，而且吃饱了，还能收拾剩下来的，装满了12篮子。分饼分鱼的人拿着饼和鱼，就凭着他们对主的信心分，一个一个的分，让我们想到以利亚时代的那个穷寡妇的经历。当耶和华神应许寡妇和以利亚，坛内的面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，坛里面的面果然没有减少，瓶里面的油也不会短缺。正如耶和华记着以利亚所说的话，他们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，却正如神所说的，那是足够他们需用的。这是门徒，当他们把眼光不单放在这五个饼两条鱼，却是专注的看着眼前的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就能够经历这个奇妙的历程，一个跨越眼见的信心经历。饼派完一个又一个，鱼取完一条又一条，不断的可以分给有需要的人。是的，当我们看见主和看见主所看见的，我们就不被困住。但相反，当我们看不见主，我们心就沉下来了。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当他看见耶稣走在水面上，他很兴奋，他要耶稣让他也走在水上。开始的时候是蛮好的，他蛮有信心的看着主一直向前走，但当周围的风浪越来越大越来越急，他被这些风浪挡住他的眼睛，他只看到的就是风浪的时候，他就忘记了眼前的主，这个时候他就往下沉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让自己向神的信心超越我们的眼睛所看的一切呢？ 耶稣在这个神迹里面，他没有因为这些人拥戴的而迷失方向，也没有因为他们勉强而放弃他的计划。耶稣很清楚他自己要做的，正如他跟那些要杀他的犹太人说，第五章十九到二十节里面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情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如果耶稣跟我们一样，只看到眼前的，只看到自己的，相信他不会看见我们的需要，他早已经放弃了他的工作，他的计划。但他眼睛看见的就是天父所做的一切事，从创世到他的救赎计划，他专注要靠着神的能力，要把一切都成就了，以致我们今天能够享受着这一份白白的救恩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当我们眼中看见主，我们当怎样回应呢？第一，我们不要只看自己，我们只要看着耶稣。我们不能逃避世上的生活，我们却能够不被眼前的事情分神，专注于主和他托付的。今天当世人都被眼前的生活困住，感到愁苦困惑，又或者都在追求眼前的满足，追求世上的享受，却忘记了永恒的价值与平安，让我们这一群属神的人能够超越这一些，让我们能够像主一样看见主所看见的，专注于主和他的计划，我们就能够过着一个跨越眼见的信心生活，完成神的托付。有一个姊妹，她很年轻的时候就信主了，后来结婚了，有了自己的护士的工作，她眼中只有就是生活，只有她的家庭，只有她的需要，她不断的给自己借口不会教会，慢慢的主就在不知不觉之间就被她忘记了。十多年后的一天，在工作里面，他遇上了一位年轻的末期癌症的病人，他从他脸上见到了平安。当他问这个年轻人，治疗会不会让你感到痛楚了？年轻人竟然说，我看见一个人被铁钉钉在十字架上，也不曾叫痛的医生，他的痛算是什么呢？这位姊妹问，啊，你是不是基督徒啊？你有回教会吗？这个小弟兄他就说，身体只要可以的时候，我一定回教会的，因为知道他的生命留下来的时间不多，所以要争取敬拜神的时间。不同的看见出现了不同的选择，有人选择世界就把神忘掉了，可是当我们选择看见神的话，就是在困难的时刻，我们也能继续每天的生活。所以不要只看自己，只看自己想要看的。第二，我们不再靠自己，我们只要靠耶稣。我们不但要不被眼前的事物困住，要专注于耶稣。我们要知道人是有限制的，却不被这些限制而困住。我们能专注于主，靠主，我们就有面对的能力。不错，人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，做不到的，但在神，他却有他能成就的能力。许多时候，我们都像门徒一样，我们只看到那五个饼两条鱼怎么办，就如我们看到我们的能力范围也只不过是这些，但我们却忘记了我们背后的神是无限的，他能做的是超过我们所想的。有一个家庭，丈夫因为工作的不顺利，也无法面对亲人的离世，情绪低落，他一直是靠自己双手打拼的，现在他发觉人已经再没有办法了， 她想过自杀的，她的太太也知道她的丈夫的问题，想不到什么办法来帮助她，太太更想到在食物中下毒，希望以死来解决一家人的问题。奇妙的是，这位太太信主了，她把一整个家庭也带到教会里面，丈夫女儿都信主了，整个家庭从此改变了。他们的眼中不单单在只看到仍然没有解决的难题，他们看到的竟然是主赐的生命平安。他们就是祷告，一步一步的走出阴霾。有一天，四岁的女儿有一夜高烧不退，母亲格外的担心，但早上起来，女儿跟母亲说，不要怕，主耶稣昨天一夜睡在我的身旁，不要怕，我没事的。是的，当人看见主，当人不靠自己的时候，就看到神给我们的出路和工作。门徒能够经历一个他们想都没有想过的方法，就能够为这业地里面的人解决吃的问题。我们是不是也有信心这样经历神了？当我们只相信我们凭眼见的方法来解决问题，我们能做的有多少呢？但当我们凭的不是人，却是专注于主，主所成就的是超越我们所想所求的。有一位姊妹，她患的是末期的癌症，她身体已经很虚弱了，每天她的生活对她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的。有一天她给我一个电话，她说她的儿子的教会想邀请她分享见证，她问我的意见，我就说要看你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，可不可以去了。她告诉我她很想去，她的精神体力真的一天不如一天，但因为她心里面很希望能够为神做一事，希望能够向人见证主给他的恩典。虽然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，虽然死亡对他来说是眼前的事，但他的眼睛却只看到神的恩典和荣耀。他不但没有被病阻挡他，他更要用剩下来的时间来为主做见证。所以第三点就是，当我们看见主，我就不单单做其他的事，我就有能力做更多神家里的事。这是神自己的工作，当我们愿意不看自己，不靠自己，不做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，只专注于主，只靠他的能力，只做神托付我们的，就能够有一个跨越眼间的信心经历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也愿意这样经历神吗？
诗篇十九篇八节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；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良苑讲台，
谢谢殷年老师的分享。每逢星期天，良苑师长轮流在良苑讲台的时间来传讲信息，欢迎按时收听，也欢迎你向李崇恩表达对节目的意见和回应。愿神赐福保守你，再见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。